桑乔很在乎荣誉，因为桑乔的历史里毫无荣誉，桑乔的历史里只有耻辱。桑乔看待荣誉，就像当年他的猎狗看待猎物。桑乔有一只小木箱子，这只小木箱子里装满了他的荣誉、奖状与作为奖品的笔记本。不管是奖状还是笔记本，那上面都有一个让他喜欢的不同级别的大红章，有地方政府这一级的，有县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无论是奖状还是笔记本，那上面写着的都大同小异，奖给先进教育工作者桑乔。一年里头，桑乔总要在一些特别的时节或时刻打开箱子来看一看这些奖状和笔记本。那时巨大的荣誉感几乎会使他感到眩晕。现在是桑桑六年级的上学期，桑桑早看上父亲小木箱子里的笔记本，但一直没有下手。现在他很想下手，他马上要考初中了，他要好好的准备。桑桑不管做什么事，总爱摆谱，总爱把事情做得很大方，很有规格，但也不考虑后果。他将碗柜改成鸽笼就是一例。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我应该有很多本子，生词本、造句本、问答本。他粗算了一下，要有10个本子。前天他曾向母亲要钱去买本子，但被母亲拒绝了。你总买本子。桑桑沉浸在他的大计划里，激动不已。这天上午，桑桑趁父亲去镇上开会，终于把小木箱从柜顶上取了下来，然后趁母亲去邱二妈家玩，将他抱到屋后的草垛下。他撬掉那把小锁，打开这只从前只有父亲一人才有权利打开的小木箱。他把这些差不多都是布面断面的笔记本取出来一数，一共12本。他把它们一本一本的摆开，放在草上。自从读书以来，他还从没使用过如此高级的本子。他看着这些笔记本，居然流出一串口水来，滴在一本笔记本的断面上。他把其中一本笔记本打开，看到了一枚红红的章子。他觉得章子挺好看，却毫无父亲的荣誉感。等他把所有的笔记本都打开看了看之后，他开始觉得盖章子的那一页很别扭了。他马上想到了一点，就是清除掉这一页。他要把父亲的笔记本变成他桑桑的笔记本，只有这样他用起来心里才能痛快。他想撕掉那一页，但试了试又不太敢，又将其中一本的那一页撕开一寸多长。他把这些笔记本装进了书包，但心里一直觉得那盖章子的一页是多余的。午饭以后，他到底将装笔记本的书包又背到屋后的草垛下。他取出一本打开，哗了一下撕下了那盖章子的一页。那声音很脆，很刺激人。他接着开始撕第二本、第三本。不一会儿，草上就有了12张纸，12枚大小不一但一律很红亮的章子，像12只瞪得圆圆的眼睛在看着他。他忽然有点害怕了，他私下里看了看，连忙将这12张纸揉成一团。他想将这一团纸扔到河里，但怕他们散开以后被人发现，就索性将他们扔进了黑暗的厕所里。下午上课，桑桑的桌上有了一本又一本让人羡慕的笔记本了。桑乔发现这些笔记本已被桑桑占为己有，是在一个星期之后。那是一个星期天，桑桑还在外面玩耍，桑桑的妹妹柳柳不知要在桑桑的书包里找什么东西，把 把桑桑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被正巧进来的桑乔一眼看见了。他首先发现的是那些笔记本已变薄，他知道桑桑有撕纸的习惯，一个字没写好就哗的撕掉，其中有几本似乎只剩下一小半。他在一本一本的打开看，发现那一页一页曾经让他陶醉的盖了大红章的纸都被撕掉了。当即他歇斯底里的吼叫起来，吓得柳柳躲在墙角，捂住耳朵，闭上眼睛，不敢看爸爸。桑桑回来之后立即遭到了一顿毒打。桑乔把桑桑关在屋里，抽断了两根树枝，直抽的桑桑尖利的叫喊。后来桑乔又用脚去踢他，直将他一脚踢到床肚里，桑桑龟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哭着，但越哭声音越小，他已没有力气哭了，已哭不出声来了。被关在门外的母亲终于把门弄开，见桑乔抓着棍子浑身发颤的守在床前等桑桑出来再继续打，就拼了命的从桑乔手里夺下棍子。你要把他打死啊，你就先打死我吧。他哭了，把桑桑从床下拉出护在怀里。柳柳更是哇哇大哭，仿佛父亲打的不是桑桑，而是打的他。桑乔走出门去，站在院子里，脸色苍白，神情沮丧，仿佛十几年用鲜血换来的荣誉真的被儿子一下子毁掉了。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当天深夜，桑乔一家人都被桑桑锐利的叫唤声叫醒了。母亲下了床，点了灯，急忙过来看他。当他看到桑桑满头大汗，脸已脱色，再一摸他的手，直觉得冰凉时，便大声喊桑乔：“他爸，你快起来，快起来啊！”桑桑用一只手捂着脖子，向母亲说：“
脖子疼。”
母亲将他的手拿开，看到了他脖子上一个隆起的肿块，这个肿块他已看到许多日子了。又一阵针扎一般的疼痛袭击了桑桑，他尖叫了一声，双手死死抓住了母亲的手。母亲坐在床边将他抱起，让他躺在怀里。桑乔站在床边问：“这个肿块长多少天了？我怎么没看见？”母亲流着泪：“
你整天就知道忙你的学校，什么时候管过孩子？你还能看见孩子长了东西？两个月前我就对你说过，你连听都没听进去。”
桑桑的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他的嘴唇一直在颤抖着。他躺在母亲怀里，一次又一次被疼痛袭击着。桑乔这才发现眼前的桑桑清瘦的出奇，两条腿细的麻杆一般，胸脯上是一根根分明的肋骨，眼窝深深，眼睛大得怕人。桑乔翻出两粒止疼片让桑桑吃下，直到后半夜桑桑的疼痛才渐渐平息下去。桑乔带着桑桑去了镇上医院，几个医生都看过来了，看了之后都说：“桑校长，早点带孩子去城里医院看吧，一刻也不能拖延了。”桑桑从医生们的脸上，更从父亲的脸上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当天桑乔就带着桑桑去了县城。桑桑去了三家医院，每一家医院的医生都是在检查完他脖子上的肿块之后拍拍他的头说：“ 你先出去玩玩好吗？桑乔就对桑桑说，哦，你先到外面玩会儿，我马上就来。桑桑就走出了诊室，但桑桑没有走出医院到外面去玩，而是坐在医院走廊里的长椅上。他不想玩，就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等父亲。桑桑能够感觉到父亲的表情越来越沉重，尽管父亲做出来是一副很正常的样子，桑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只知道跟着父亲走进医院，走出医院，走在大街上，他唯一感觉到的是父亲对他很温和。父亲总是在问他，你想吃什么？而桑桑总是摇摇头，我不想吃什么。桑桑心里确实没有去想什么。天黑了，父子俩住进一家临河的小旅馆。晚饭吃得有点沉闷，但桑桑还是吃了一些。他发现父亲在吃饭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筷子放在菜盘里却半天不知道夹菜。当父亲忽然的想到了吃饭时，又总是对桑桑说，吃饱了饭我们逛大街啊。这是桑乔带着桑桑第一回夜晚留宿城里。桑桑跟着父亲在大街上走着，已是秋天，风在街上吹着时有了点凉意。街两旁的梧桐树虽然还没有落叶，但已让人感觉到再刮几阵秋风，枯叶就会在这夜晚的灯光里飘落。父子俩就这样走在梧桐树下的斑驳的影子里。秋天夜晚的大街反倒让人觉得比乡村的夜晚还要寂寞。父亲看到桑桑落在了后面就停住了，等他走上来时说，还想逛吗？桑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想逛还是不想逛。父亲说，天还早，再走走吧。桑桑依然跟着父亲路过一个卖菱角的小摊儿，父亲问，想吃吗？桑桑摇摇头。路过一个卖茶叶蛋的小摊儿，父亲又问，想吃茶叶蛋吗？桑桑还是摇摇头。又路过一个卖护偶的小摊儿，父亲说，吃点护偶吧。这回他不等桑桑回答，就给桑桑买了一大段护偶。桑桑吃着护偶，跟着父亲又回到了小旅馆。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了，窗外就是河。桑桑坐在窗口，一边继续吃护偶，一边朝窗外望着。岸边有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有盏灯。桑桑看到灯光下的雨丝斜斜地落到了河里，并看到了被灯光照着的那一小片水面上，让雨水打出来的一个个半明半暗的小水泡泡。他好像在吃藕，但吃了半天，那段藕还是那段藕。哎，不好吃就别吃了。父亲说完，就从桑桑手中将那段藕接过来，放在床头的金属盆里。早点睡吧。父亲给桑桑放好被子，并且帮着桑桑脱了衣服，让桑桑先钻进被窝里，然后自己也脱了衣服进了被窝。这是个小旅馆，父子俩合用一床被子。桑桑已经没有和父亲合用一床被子睡觉的记忆了，或者说这种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桑桑借着灯光看到了父亲的一双大脚，他觉得父亲的大脚很好看，就想自己长大了，一双脚肯定也会像父亲的大脚一样很好看。但就在他想到自己长大时，不知为什么鼻头酸了一下，眼泪下来了。父亲拉灭了灯，桑桑困了，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但睡得不深。他隐隐约约地觉得父亲在用手抚摸着他的脚。父亲的手一会儿在他的脚面上来回轻抚着，一会儿再轻轻地捏着他的脚趾头。到了后来，就一把抓住他的脚，一松一紧地捏着。桑桑终于熟睡，他醒来时觉得被窝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他微微抬起头来，看见父亲正坐在窗口抽烟。天还没亮，黑暗中烟蒂一亮一亮的照着父亲的面孔，那是一张愁苦忧郁的面孔。雨似乎停了，偶尔有几声叮咚的水声，大概是岸边的柳树受了风吹，把积在叶子上的雨珠抖落到河里去了。第二天，父亲带着桑桑回家了。路过邱二妈家门口时，邱二妈问：“校长啊，桑桑得的是什么病啊？”桑乔竟然克制不住的在喉咙里呜咽起来。邱二妈站在门口，不再言语，默默地看着桑桑。桑桑还是那样跟着父亲，一直走回家中。母亲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什么，拉过桑桑，给他用热水洗着脸，洗着手。桑乔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老师们都过来了，但谁也没有向桑乔问桑桑究竟得了什么病。篮球场上传来阿树们的喊声：“
桑桑，来打篮球。”
蒋一伦说：“桑桑，他们叫你打篮球去呢。”桑桑走出了院子。桑桑本来是想打一会儿篮球的，但走到小桥头，突然的不想打了，又走了回来。当他快走到院门口时，他听见了母亲的压抑不住的哭声，那哭声让人想到天要塌下来了。柳柳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那样哭，他只觉得母亲的哭总是有道理的，也就跟着哭。邱二妈以及老师们都在劝着母亲：“师娘，师娘，可别这么哭，别这么哭，别让桑桑听见了。”桑桑没有进院子，他走到了池塘边，坐在塘边的凳子上，呆呆地看着池塘里几条在水面上游动着的只有寸把长的极其弱小的小鱼。他想哭一哭，但心中似乎又没有什么伤感的东西。他隐隐地觉得他给全家，甚至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带来了紧张、恐慌与悲伤。他知道事情是十分严重的，然而在此刻他却就是无法伤心起来。他觉得有一个人朝他走过来，他用两只细长的胳膊支撑在凳子上，转过头去，他见到了温幼菊。温幼菊走到他跟前，用一只薄而柔软的手轻轻放在他的肩上。“桑桑，晚上来找我一下好吗？”桑桑点点头。他去看自己的脚尖，但脚尖渐渐的模糊了。桑桑最喜欢的男老师是蒋一伦，最喜欢的女老师就是温幼菊了。温幼菊会唱歌，声音柔和而又悠远，既含着一份伤感，又含着一份让人心灵颤抖的骨气与韧性。他拉的一手好胡琴，琴上奏的最好的又是那首《二泉映月》。夏末初秋的夜晚，天上月牙一弯，温幼菊坐在荷塘边上，拉着这首曲子， 使不懂音乐的乡下人也在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悲愁。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